欢迎您收听思不真讲道集，这是第3306号讲道。1866年4月19日，都市会幕教堂周四晚间正道，撒旦、自我、罪和救主。马可福音5章9节，耶稣问他说，你名叫什么？回答说，我名叫群，因为我们多的缘故。我认为这节经文分别论及了撒旦、自我、罪和救主。一、撒旦，我们直奔主题，即刻就在经文中找寻有关撒旦的信息吧。这里出现了一个乌鬼，名叫群，他像自己的主人一样极易说谎，但在基督的面前，他无疑说了真话。我名叫群，因为我们多的缘故。看到群这个名字，我们首先会想到世上有许多魔鬼，我们务必警醒抵挡他们。有一个大有权势的魔头被叫做你们的仇敌魔鬼，同时也有一大群鬼魔在他的掌控之下，都像他那样仇恨神、仇恨美善，专门在人中间想尽一切办法伤害基督的国度。我们不清楚这些恶灵到底有多少，但却有理由相信他们的数量很大，所以战胜他们绝非易事。难怪世上存在这样多的恶事，原来有许多恶鬼一直在试图使世人走迷。群这个名字也让我们联想到组织的意味，因为罗马军团不仅仅是一队士兵，而且是训练有素的队伍，由数千人组成，都宣誓效忠罗马帝国，无条件听从百夫长和其他上级官员的指挥。同样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这里的一大群恶鬼也不是散漫的乌合之众，而是有组织的、受掌控的，正如魔鬼及其使者与米迦勒及其使者征战时的情形。毫无疑问，他们能够聚集在一处商讨对策，为了共同的目的、为了共同的目标联合行动。撒旦被称为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所谓首领意味着有随从，后者听从前者的调遣，按照其要求行动。我们最有责任与魔鬼众军征战，所以当晓得自己的任务艰巨，正如保罗所言，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在这场恶战中，若没有一位大能者站在我们一边，我们就不可能取胜，因为他的能力超过了我们所有与我们为敌的。群的意味不仅指被完全组织起来参加战斗的人员数目多，而且表明他们是联合一致的。这个乌鬼说，我名叫群，仿佛群就是他本人，他就是群。在战争中，若一支大军能够步调一致，好像一个人在行动，那可是一门伟大的艺术。罗马方阵常常获胜的原因是参战的人紧紧贴在一起，形成了一个实体。黑暗势力似乎也具有这种特征。我们常常看到基督徒在争吵，却从未看到魔鬼这样做。想想这种事都令人无比震惊，神的教会被分裂，黑暗的国度却似乎团结如一。无论在恶鬼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内讧，至少这里没有提及，他们似乎是整体在行动。是否恨比爱更有凝聚力呢？我不敢这样说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这些仇恨神及其真理的恶鬼显得很团结，他们联合在一起，仿佛是一个魔鬼，而非一群恶鬼。然而我们这些爱主耶稣基督的人却没有遵行他神圣的原则，紧密团结在一起，好像一个人那样。这就是那恶者的势力，他的军兵团结成一个群，其前进的步调绝对一致，好像一股极大的邪恶势力。亲爱的，想想看，这一大群士兵为了一个目的团结在一起，为了毁灭你们，他们像成群的蝗虫一样飞来，铺天盖地摧毁所到之地的一切。所以务要认识到，单凭你们自己孤身无援的力量，永远也战胜不了仇敌，因为他们是数不清有组织联合在一起的邪恶势力。此外，群这个名字还意味着这是一大群为打仗编排整齐的士兵，不是一群爱好和平事业的人，而是一支听从军令、全副武装的军兵。罗马军团披挂厚重的盔甲，手持锋利的短剑，实施可怕的杀戮。当他们上阵开战时，那情景好似狂风卷落叶一般，又如森林里着起大火， 直到烧尽一切，他们大有能力，训练有素，纪律分明，从小就为打仗做准备。6000多年以来，撒旦及其随从已熟谙各种伤害和毁灭人的技法，他们精通各种置人死地的武器。弟兄啊，他们晓得箭袋里哪支箭刚好能射穿你甲胄上的连结处。姐妹啊，他们晓得哪种火标最能有效的攻击你。当阅读诗篇18章时，我特别注意到第5节经文，大卫说道：阴间的绳索缠绕我，好像在说某些阴间的权势用绳索捆绑他，越缠越紧，希望困住这位诗人，让他无法逃脱。接着他补充道：死亡的网罗临到我，好像在说他的仇敌，或者是人，或者是魔鬼，已经设下了致命的圈套，希望把他网罗在其中。恶鬼就是用这种方式不断攻击你，亲爱的，你最好按照大卫的教导去做。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，向我的神呼求，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，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。然后你很快会像大卫那样说，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和那些恨我的人，因为他们比我强盛。另外，群这个名字也包含了历史的意味。我没有时间讲述罗马军团一些最有名的英勇事迹，他们的继任者珍藏着相关的记载，正如著名英国兵团的英雄壮举，今天仍存留在我们的记忆中。想想看，这一群群的恶鬼仍在按照其邪恶主人的旨意行事，可见他们为历史上的某些事感到荣光，尽管其荣光终将变为羞耻。我们的士兵曾在许多艰苦卓绝的战场上赢得了胜利，这些都铭记在他们的旗帜上，而刻在魔鬼黑旗上的头一个字就是伊甸园。若撒旦有能力享受，那他感觉最香甜的美餐就是回想自己在乐园里的得胜了。当时亚当作为整个人类的代表被魔鬼打倒，实在可耻。诚然，从那以后他失败的次数比得胜的次数多，到现在为止，想必他已经多次预尝了神在乐园所预言的伤痛，他的头终被击伤，但他仍坚持完成自己那毫无指望的任务，就是带领他受到咒诅的军团敌对跟随伟大君王的人。在很久之前他就决意敌对这位伟大君王。撒旦这种不屈不挠的勇气值得基督徒效仿。我建议你们只学习一点，他的事业毫无指望，却依然坚持不懈，虽然屡败，却仍然随时准备开战。但愿我们神圣的勇气能赶上他邪恶鲁莽气概的一半，我们也能像他那样勇敢面对自己的仇敌。我们主的事业是如此神圣的事业，是值得我们为此英勇奋战的。所以基督徒啊，我恳求你再看一下你的大仇敌，这样你就会认识到自己将投入的征战是何等严酷。你经常害怕撒旦，可是他从不害怕你。如果你在开战的日子转身退后，他也不可能转回自己后退。如果你想在一生的征战中胜过征服者，就必须离开安乐窝，做一名真正的战士。如果你徒有基督徒的名，却不具备基督徒的本质，那等待你的必定是失败。你要在开战之前盘算一下所付出的代价，看看你能否用1000兵胜过你仇敌的10000兵。若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，就向大能大力者哭求帮助吧。当仰赖你大能者的军队靠着他的能力投入这场圣战，因确知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而欢喜快乐。二、自我。让我们转向另一个主题，从经文中寻找有关自我的信息。我相信在此聚会的人当中，有些人在一定程度上是渴望救恩的，但他们为终究能够得救感到绝望。通常坐在这里的人当中，总有一些人担心自己永恒的安全，却害怕自己永远都不能得救。他们的罪太多，他们的疾病太大，他们受到的诱惑太强，他们身处的环境太恶劣。他们得出的结论是，虽然其他罪人可以得救，但自己却毫无指望。让我们来看看这个被鬼附之人的境况与他们何其相似。有人说他在回答基督的问题时透露了出两方面的信息，首先是骄傲敌对的心，他需要理由用以抵挡基督；其次是悲哀的抱怨，因为他意识到了自己可悲的处境。二者都对在座的某些人有益。首先， 他的回答十分傲慢，我名叫群，因为我们多的缘故，有些罪人因自己罪大恶极，就对自己的救恩感到绝望了。其实在这种人心里也充满了骄傲。当人们决意不离开自己的罪时，他们惯用的借口不外乎以下两个，他们或者说，我们的罪太大了，永远都别想自己能去天国，所以不如继续犯罪吧。又或者说，只要我们乐意，随时都能离开罪，悔改的事很简单，什么时候都能做，不如尽量拖延些时日吧。这是两个相互对立的极端，但二者之间的转换却可以非常迅速。若一个人想找借口留在罪中，他随时都能找到。若一个人决意不要得救，任何谎言都能符合他的决定。亲爱的朋友，假如你得了某种致命的疾病，一个有名的医生说要医治你，而你不愿意吃他开的药吗？你愚昧的心也许建议你不要吃，并给出了下面两个理由。其一，我的病势令人绝望，根本无药可治。其二，这药的疗效很棒，我可以在一年之后服用，即使那时我的病情变得比现在更糟糕，那他也能把我治好。这两个理由都是无效的，不要因此阻挡你立即吃下这药。若一个人因拒绝服药而死亡，判决他自杀是完全合理的。有大批的灵魂失丧，是因为他们不信基督能救自己。另一方面，有相当多的灵魂失丧，很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得救很容易，只要自己高兴，随时都能搞定。亲爱的朋友，我恳求你不要为自己拒绝基督找任何借口。你为什么要说服自己陷入永恒的灭亡呢？你就不能善用自己的聪明才智，非要站在撒旦一边劝说自己灭亡吗？相反，当考量神话语的证据如何讲论你的罪，即使他们成群结队或者很多，也不会多到无法得赦免的地步。你当相信耶稣的宝血有功效，足以让你变成雪白，就是你这种人他也有能力拯救，因为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。即使在你里面住着一群鬼，也要信靠他，因为他大能的膀臂能完全打倒他们。群这个名字向我们暗示了一种哀叹，即自我意识为其罪恶而悲伤所发出的哀叹。在这里聚会的人当中，肯定有人会说，哇，我们的罪很多，为此我们已经落到了最可怜的境地中，我们不仅手臂枯干，瘸腿，眼瞎，耳聋，而且最糟糕的是我们的心是死的，像街上的石头一样硬，我们从脚底到额头，全身上下没有一处是完好的，遍满了伤口、淤青和脓疮。亲爱的朋友，若是你真心发出了这悲伤的哀歌，我很高兴听到。无论你是否知道，你那种境况正是神有可能救你的真正原因。我要提醒你注意，下面是我们在神的话语中发现的一些论据。一处是在上面刚刚提到过的诗篇第十八篇，大卫论到主说，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和那些恨我的人，因为他们比我强盛，他胜不过仇敌，所以信靠主来搭救自己。主真的这样做了。论到挡在救主部门的石头，也有类似的理由。妇人说，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？他们抬头一看，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。因为什么呢？那石头原来很大，若石头原来没有那么大，他们早就自己把它滚开了。因为石头太重，他们推不动，所以天使才给他们滚开了。大卫非常精通这一类的论据，他在诗篇25章11节中说道，耶和华，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，因为我的罪重大。这样迫切的恳求听起来很奇怪，但他打动了神。若我请求赦免是因为自己罪恶不大，那我还在律法之下，是属肉体的。若我请求赦免是因为自己罪恶深重，于是我会被福音的动机感动，这就是为神圣的恩典留有做工的余地，让救恩临到那些告白自己有需要的人。正如这个可怜的受害者，他向医生哭喊，哦，先生，求你医治我，因为我的病是绝症。又好像当街讨饭的乞丐，帮帮我吧，我快要饿死了。你必须借着自己的需求，极大的需求为由来祈求主。我知道这里有些人，若他们能像你这样感觉到自己有罪，那他们几乎愿把自己的眼睛弯出来，他们想为此更加烦恼，他们想为此更加绝望。好吧，他们很愚昧，你也一样，他们渴求更绝望，所以很愚昧，而你只求不要变得如此绝望，所以也很愚昧。你们所有人都放弃吧，不要再看向自己了，却要带着你的本相 转向耶稣，信靠他来拯救你。三，罪和救主。现在来看最后一点，关乎我们的罪和我们救主的信息。我们的罪非常像撒旦，我们的罪是他的儿女，他们很像自己的父。我们的罪刚好可以被叫做群，哦，他们是何其多呀，我数不过来，他们比海边的沙，天上的星还要多。虽然他们是如此之多，但我仍然可以说他们是一体的，因为我们的罪形成了一种可怕的联合，一个罪绝少会制约另一个罪，有时会发生这样的状况，但更常见的情形是一个罪会引发另一个罪。我曾听说有些人若不再骄傲了就会变得卑鄙，但我也见过一些人既骄傲又卑鄙。我认识一些脾气暴躁的人，但据说他们在某些地方不会发脾气，因为担心自己会因此失败，只是他们在其他方面越发放纵自己，要借此补偿其自私的自我约束。若是把这些情况排除在外，我认为一个罪不能约束另一个罪的发生，相反，一个罪非常容易引发其他的罪。如果你从前门赶出去一个罪，他会再从后门跑进来，且带回了10个比自己更恶的鬼。你刚摆脱一种恶习，不料又跌入另一种恶习。你一定验证过这是多么容易发生。你曾常常尽心祷告，求神让自己不要懒散，后来果真变得忙碌了，你又为此沾沾自喜，感觉骄傲，对吗？等你戒除骄傲了，紧跟着你又发现自己在意气消沉。等你抵挡并战胜了意气消沉，鲁莽放肆的恶习又扑面而来，所以你会发现罪的存在，直到死亡来临的那一天。但我相信你同时也会发现，尽管你的罪很多，尽管他们之间串通一气，联合作战，我要毁灭你，但你的经历与大卫相似，所以你能够说他们比我强盛，但主拯救我。我最后要说的一点是，主耶稣基督能轻易赶出一个罪，同样也能轻易赶出一群罪。即使我平生只犯了一个罪，那也需要全能的救主献出自己的生命才能洗净我的罪。即使我犯下了全世界罪人所犯的各种罪，那我也不需要一个比我现在拥有的更伟大的救主来洗净我的罪。哪怕我只有一种不好的性情，一种需要克服的恶习，或一种需要抵挡的作恶倾向，那也需要永远可称颂之圣灵用全能来洗净我。即使我的心是牢笼，里面住满了各种污秽的鸟，那同一位圣灵也照样能将它们全部赶出去。当主进入战场时，我们无需费力数点敌军的数目，因为他是万军之主，他自己的大能足以胜过所有聚集起来敌对他的人。他能轻易打倒一切邪恶势力，正如他轻易将群鬼从这个可怜被鬼附的人身上赶出来。或许你们当中有些人因着内在的败坏正遭受大难，也许你最近才看清了自己内在的败坏，这在你一生当中是头一回，亲爱的朋友，这也许会让你谦卑下来，但我为你祷告，求神保守你，不要因此侮辱主耶稣基督，绝不可忘记万王之王依然在至高之处统治着一切黑暗的势力。撒旦在盛怒之下可以发狂咆哮，但他的嘴里有嚼环，口里有配头，按照主所喜悦的方式和程度，他受到掌控和限制。我们乘风破浪的主能让一切邪恶势力都顺从他的旨意，即使魔鬼得到许可去攻击神的儿女时，其行动也受到了限制，不能逾矩半步。正如约伯的情形，他坐在炉灰中饱受折磨，因为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满了毒疮。然而他以顺服的心对妻子说，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？在我看来，这位可怜的族长此刻远比撒旦更高贵，虽然后者在地狱的恶魔中间掌权作王，当报信的一个接一个把下面各样灾祸告诉约伯时，他可能会嘲笑撒旦，示巴人掳走了他的牛和驴，杀了他的仆人，闪电烧灭了他的羊群，加勒底人把他的骆驼掳去，最后也是最悲惨的，当他的儿女正在吃饭喝酒时，有狂风从旷野刮来，击打房屋的四角，房屋倒塌，压死了他们。我认为约伯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，他极为顺服地说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当这位族长受到了进一步的试炼时，他说出了自己信靠神的伟大宣言，虽然他杀我，我还是要信靠他，这是何等荣耀的胜利。 然而，人子基督耶稣胜过了他的大仇敌，也是我们的大仇敌，这是更加无比的荣耀。当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，撒旦以为那天是自己赢了，蛊蛇用毒针把他刺死了，于是突然幻想有关他的一切都结束了。我想我看见了那一幕，临死的救主挂在木头上受苦，明显遭到了神和人的弃绝。大恶魔看到这一切就沾沾自喜，并嘲笑他。他说："嘿，女人的后裔，事实上我已经伤了你的脚跟，我已经叫人拒绝你，并处死了你。我刺痛你，折磨你，我藐视你，嘲笑你。你不曾为自己开口说一句话，如今你的灵魂快要离你而去了。"当魔鬼仍在滔滔不绝、自鸣得意时，事后满足的救主以大能的声音说："成了。"就在那一刻，他的灵魂扑向仇敌，彻底击垮了他，直到永远。哦，加利利人，你已经得胜了。据说这是叛教者尤里安临终时的哭喊。撒旦可能会说同样的话，因为当耶稣把攻击我们的字句钉在十字架上时，他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，明显给众人看，就仗着十字架夸胜。这是对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的页边解读。因此，下面引用瓦茨博士的诗文："我歌唱救主奇妙的死，他倒下就是得胜。他死前发出最后一声，成了，撼动了地狱之门。他的十字架奠定了坚实的根基，为得荣耀、得名声，穿过死亡的幽谷，他达至高天的宝座。是的，在耶稣貌似失败的那一刻，他得胜了。所以，你们这些在神宝座前的光明之灵要赞美他。你们这些还存活在地上的圣徒要效法他，因为他确实打败了仇敌，为你一次得胜。你是爱他名的人，靠着他必同样得胜。即使你的仇敌被称作群，因为他们的数目多。愿神为耶稣的缘故祝福你。阿们。